药师在我家，我家家
也赞哦。
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主题是健保卡知多少系列的第二集，用药过敏记录、新生儿衣服注记，还有卫生行政专区哦。为大家再次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资讯发展委员会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卢孟山药师呢，在直播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孟山你好。
华姐好，大家好，
欢迎孟山。同样的，我们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要先来听听看那一天发生在社区健保药局前的情境小故事。那一天在社区健保药局前排队等着领口罩的民众闲聊着，
我跟你说，这次因为疫情我才知道健保卡那么好用，连出国记录什么的还可以注记在上面耶，插卡就可以读到资料，健保卡怎么那么好用啊。
我记得之前在医院看病啊，医师看完后还要护理师拿了一张同意书，说什么签了之后医院就可以用健保卡看云端药历，这样啊可以比对我去其他医院看病拿到的药品有哪些，不会重复拿到一样的药品。看起来啊，健保卡好像真的可以记录很多资讯在里面呢。
对啊，之前我朋友说他懒得排队买口罩，三月的时候口罩实名制 2.0， 他下载了健康快易通 APP， 说什么里面也有健康存折，还可以看自己的就医记录。我是嫌麻烦还没有下载来使用，不知道跟你说的云端药历一不一样。
我也不知道耶，那下次我去医院回诊再问一问医师。
诶，我刚刚听到你们提到去医院看病的时候，医院请你们签了同意书，让医院之后可以查询云端药历。其实啊，在云端药历开发之前，健保卡本身就注记了不少资讯，提供医疗院所跟医师在看诊的时候使用哦。
是哦。
哎，孟山，刚刚剧场当中的药师特别提到了，其实在云端药历开发之前，健保卡本身呢就已经注记了不少的资讯，来提供医疗院所与医师呢在看诊的时候使用。而这项健保卡就已经注记的功能，是不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像是用药过敏记录，还有新生儿的衣服注记，或者是卫生行政专区这些的资讯吗？
没有错。其实就像我们上一集提到的云端药历啊，或者是健康存折，这些概念是说健保署它开发了一个功能，让我们不管是医疗院所或民众，透过健保卡这个 IC 卡的媒介，然后可以去上传到云端去抓这些云端的资料下来，然后做一个查询，然后跟个就是这样子去做运用。但是其实因为健保卡本身就是一张 IC 卡片，它本身里头是有晶片存在的，所以在当初的一开始的设计的时候，这个健保卡本身它就是可以将资讯注记在卡片里头，有这样子一个功能。只是这个功能因为健保卡它 IC 卡它是有容量大小的关系，所以这样子的容量它就会规定了它有一些资讯它可能只有一定的栏位可以做注记，超过了它可能就会负载不良，然后可能会被覆盖。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才会有这些云端资料库，你可以做个资料库上的查询去补足这部分的不足，这样子。
是是，就是有了云端之后它的资料库变大了，对不对？
没错。
因为我们要注记的东西随着这个人的一个年纪啊，会资讯会越来越多啊。
对啊，而且随着就是我们这样医疗的需求，或是现在医疗这些资讯产业的开发，那它就会有越来越多的需求，然后可以帮助我们民众在使用上嘛。我们希望能放的东西越多，那相对卡片本身可能就会有点不够，那我们就透过资料库来做一个补强。
是，所以朋友们不要小看这个小小的一张的健保卡哦，它的容量已经是云端的容量了，因为我们有云端，对不对？
没有错，
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的，像上次我们提到的云端药历啊，还有我们的健康存折啊。那今天我们要特别分享的就是我们的用药过敏记录，还有新生儿依附助剂以及卫生行政专区了。我们先请孟山来告诉一下大家好了，用药过敏记录哦，为什么要特别的去注记在健保卡上面，它的一个重要性。
其实这就是回到刚刚讲的历史了啦，因为最早一开始我们可能那时候云端还没那么发达的时候，我们最直觉的想到说，你要帮助民众说，比如说我对什么药物过敏，我之后去看诊的时候要让所有其他的医疗人员都知道说，我能避开这些民众你可能过敏会诱发你过敏的反应的这样子的药物，那我们用什么方法呢？所以当初健保卡本身的设计就是，如果今天经过医师诊断或判断，确定民众对某一种药物成分是有过敏反应的这样子的情况的话，那它可以直接注记在我们的健保卡里头。那这样的好处就是，之后你去不管任何哪一家医疗院所看诊，其实透过健保卡读取医师或是其他的医疗人员就可以看到说，您可能曾经对什么样的药物有发生过敏的反应，我们就会避免这样子的用药，然后避免你再诱发你的过敏反应。因为有时候有些过敏反应严重的话，会造成呼吸道部分啊，这样子的话是有可能会有比较严重的情形，甚至致死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个过敏药物成分注记的一个开发。
是是，这个很重要耶。我觉得在孟山的分享当中，真的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不能够轻忽药物对我们的身体产生了一些过敏反应哦，因为它的确有的时候那过敏反应比较严重的时候，会造成生命上的一个影响跟危害了。
没错，
而且它有注记在那个上面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的记忆有限，你知道吗？会忘记。
是的，就像我们有时候跟民众在不管是卫教啊或是咨询的时候，我们也都会常常还是会耳提面命，希望说民众，因为其实民众对你的用药本来就有知道的权利，但是相对的话，我们有时候也会提醒民众说，除了知道以外，当然最好其实手边不管，其实现在手机也都很方便，最好就是还是要有个记录，就是能在你的手边你能有个这样的相关的记录。因为有时候您总是在不知道之后，可能医师在问诊的过程中间，你可能没有想到，你可能就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那甚至有时候在小时候发生的过敏记录，可能也是父母亲跟你随口讲，你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所以我们都会希望，如果您真的有碰上过药物过敏的话，当然如果是在医疗情况下面的话，那可能就会做一个这样的注记，是可以帮助医师人员去了解。但是有时候可能自己还是要掌握这样的资讯，如果能自己做一个记录下来，当然会是更好的。因为我们这边也做个小小的提醒，像刚刚提到这个健保 IC 卡有容量的问题，所以其实他在做这个过敏药物目前这一代的健保卡的设计里头，它只有三条，它可以记录三种药物。但是如果今天随着身体状况可能变化不同，有些人因为这种过敏就是跟免疫反应有关嘛，可能有些人长大跟小时候他过敏的药物成分是不一样的，那当他如果超过第三条，你加了第四条进去的时候，可能以前的记录就会被覆盖了。
所以就算现在上云端了，那在这个过敏药物的记录，它的栏位还是只有三个栏位啊，
就是说在 IC 卡本身的这个记忆体的容量里头，它的注记只有三个栏位。那因为我们上一集也有提到，像云端这些系统是比较近几年开发的，
对，
它可能对于旧的资料没有那么多完整
哦，
所以有时候真的可能会有一些这种时间差造成的小小的失误，
就查不到了，对不对？
对，因为也查不到了，对，或者是被覆盖掉了。好，到后来这个云端记录云端资料建立之后，它可能也没有那个时候那么久以前的资料。
是是，但是现在的那个用药过敏记录的话，它就没有三个栏位的限制了，是不是？
应该就是分成，如果是以卡片本身来讲，就是因为有时候
还是三个，
对，因为有时候有些像比较可能规模 要看规模啦，跟他有没有合作。
嗯，
有时候他可能没有那么及时的去看云端药力，
嗯，
甚至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硬体的关系，有时候没有连线啊，就是可能当机啊，哦，或这种，他可能只能读你的卡片资料，我还是有可能有这种意外的时候。哦，那这种情况下，他可能只能读到卡片上的资讯，那他就会有一定的限制。
哦，也就是卡片上他有原本的一些的注记跟资讯，
没错。
那后来我们在那个我记得我们在2013年才开始建制那一套的一个云端查询系统，对不对？可以说它是有两边，
对，它就是强化了它的这个资料的留存性啦，
是，
它就是利用这样资料库，云端的资料库去保存更完整的资讯。
是，好，如果没有连线的话呢，在健保 IC 卡里头还是有基本的一个注记的一个资讯可以查询得到。
是的，没错。
哦，我好像有一点点了解了。
是，
欸，所以孟山，你们自己在这个医疗的前线的时候哦，遇到这样子的情形，其实你们会特别的提醒我们的就医的民众，是真的要去，如果有一些过敏的反应的一些药物的话，自己私下还是要记下来，对不对？记在自己比较清楚的一个地方。
没错，我们其实还是会希望说民众更了解自己。
嗯，
对，我们说还是会希望就是说这个概念上面，就是当然就是我们有医疗人员帮忙一起做把关是没有错的，但是这样子这些跟自己的不管因为跟自己健康最有关系的这些东西，当如果我们经过医疗的专业的判断说可能这样子的药物是会造成您的这种不适的问题的时候，
嗯，
我们当然还是会希望民众自己也是要做一个这样子相关的资讯的掌握，
是
会是最好的。
是，没错，其实现在手机也很方便啦，就做个记录嘛，
对啊，记事本可能说做个记录，
对，或者是你自己写个小卡，嗯，放在你的自己的皮夹里头啊，也是很方便的，
没错。
嗯，好，那另外呢，我们今天要特别分享的健保卡知多少系列的第二集哦，除了用药过敏记录之外呢，还要提的是新生儿的依附注记了。诶，这个新生儿依附注记指的是什么呢？
其实新生儿依附注记啊，它其实讲的就是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在迎接小生命诞生了之后，那可能他必须还是要透过护证系统啊，就是之后还是要在上班时间父母可能还是要跑一趟去做这些申请，然后这样子小朋友才会终于有一个完整的健保，不管是健保啊这些相关的健保卡啊护证系统啊的建制。那在这中间如果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需要做一些医疗，那怎么办？就是说在我们的这种所谓的资料库的记录下面怎么办？所以其实在健保卡里头它有一个相对的栏位，就是所谓的新生儿依附注记，它提供的就是提供给新生儿你在出生到还没加保这段时间，因为一定有个空窗期，
嗯，
在这个空窗期的时候如果他需要就医，
嗯，
他其实靠的就是爸爸妈妈的健保卡。
哦，是哦，
没错，他就是在大概就是健保署是提供了60天，
嗯，
这部分的话是用60天的这个时间间隔，这中间如果需要但是还没有进行新生儿本身的这种健保加保的时候，
嗯，
那他需要用到这样子的一个健保的医疗资源的话，他就是可以靠就是医疗院所帮这个父母去在他的健保卡上面做这样的一个依附的注记，
是，
然后去做一个这样子中间缓冲期的运用。
哦，所以现在还是一样吗？
对啊，现在还是一样。
哦，
那他这个服务主要是针对就是国内出生具本国籍的新生儿啦。
嗯，
这会有个对象的限制。
是，哎，他跟那个我们知道的什么宝宝手册还是儿童手册那个不太一样哦。
宝宝手册的用意是在记录说这些相关的宝宝他在这次过程不管是预防接种啊，
嗯，
或是这些相关的他会做个第一个提醒你什么时间点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接种，
嗯，
然后跟接种的记录，
对，
这本身是宝宝手册它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性，
嗯，
对，但是因为你在目前我们现在主要因为台湾是走这个健康保险的制度，所以他在使用这些健康保险的制度的时候他必须考量是说你要提供给这个新生儿在还没自己本身加保之前，那你要使用这个制度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媒介嘛，
嗯，
你可以去做一个这样子的健保申请，
是，
或是一个健保卡的注记说他使用了这些资源，
嗯，
之后你才能去转换回到宝宝本身。
哦，
对，
是因为他还没有健保卡，所以我们现在就医的话你没有健保卡你就要自费啊。
没错，
对不对？
不然就是可以提供一个，就是依附在爸爸妈妈的健保卡里头，然后先做一个这样的使用跟运用。
是，所以就是如果宝宝还没有健保卡的时候，就医是带着爸爸妈妈的健保卡。
当然，
是不是？
没错，但是可能就是还是要透过就是这些医疗院所，他可能会要求你提出一些相关证明，然后去做一个这样的申请助剂。
是，那这个申请助剂是依附在爸爸身上还是妈妈身上啊？
基本上，他基本的顺序会是以母亲优先啦，是会先跟着母亲。但是有时候情况会是母亲可能不具健保身份，那这时候他就可以一样是一等亲嘛，所以还是可以依附在父亲的健保卡下面。
这种依附的助剂要透过医疗院所还是健保局啊？
基本上就是透过医疗院所去帮你做一个登录助剂跟申请。等到就是迎接完新生儿啊，可能经过一阵忙碌之后，他还是会提醒，就是60天之内，你应该还是要去完成这个小朋友的，不管是户政事务的登记跟健保这些的申请。完成这些手续之后，他还是会回归到新生儿小宝宝本身健保去做使用。
这个新生儿依附助剂，它是直接记录在健保 IC 卡上面，还是它也会上传到健保医疗资讯的云端查询系统呢？
目前来讲的话，云端查询系统比较是针对个人的资讯。那这一块的话，因为其实它的用意利益只是说先做一个这样子缓冲，它可能最后还是会最后全部再归户回到这个新生儿本身。
是是，好，了解了。那我们再来了解的是健保卡助剂当中好像还有个卫生行政专区啊，这个指的是什么？
其实这个卫生行政专区，也就是这卡片本身，它有大概也保留了一定的记录的栏位。那这个记录栏，它当初思考的就是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宝宝手册或是儿童健康手册，
是
那个东西，它会记录儿童出生之后的一系列可能像关于预防接种或是他有受过什么这些我们所谓公卫服务体系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卫生服务的资料，他会去记录跟转接在这里。但是其实这些卫生服务不是只有给小宝宝，其实就像我们讲一个，就是现在我们做很多成年之后，我们也会打流感啊，然后甚至或一些旅游的时候会有一些旅游防疫，它可能会有一些旅游时候需要打的疫苗。
哦，对，比方说你去那什么疟疾流行的地区啦，
可能会被要求
什么什么，对
对对，类似要打黄热病啊，或是类似要打一些什么病毒的疫苗，如果有的话。
对，
那这些东西要记录在哪里？这就是当初健保卡本身也有设计。就是除了一些刚刚提的类似像宝宝手这种是特别功能性的一些记录的地方之外，健保卡是针对全部民众嘛，全部的国民有加入健保的它的服务，所以它就提供了这个所谓叫做卫生行政专区的资讯栏位。
是，
它就是给相对刚刚提到这些跟我们的这些公卫卫生体系服务有关系的资讯，它可以直接去做这样一个登录跟注记。
是是哦，所以它的这个卫生行政专区涵盖的内容是蛮广的哈。
对，而且因为这些资讯它为什么会叫做卫生服务专区，就是因为其实有一些这样子的服务在提供的时候，它不一定是去我们所谓的医院这样医疗院所使用，就像很多这些服务你可能是去的是卫生各地的卫生局啊，或是这些卫生中心啊，现在那你去这些地方服务的时候，那其实他也是会透过这样健保卡就是做这些服务的助剂，然后去等于您之后的话还是可以再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的云端，然后就去查询到这样的一个助剂的资讯。
所以他也会送到云端吗？
对，
也会，就是我们这些的比方说成人之后或者是在宝宝时期的那一些的疫苗接种的记录都会就是了。
原则上是会的，不过这边又提到一个跟年限有关的提醒了。
哦，
对，就是因为所有的这些，因为从早期的纸本到系统化，它一定有个时间点的问题。对，那像我们现在全国性的预防接种资讯这一块，这样的一个资料库是在民国92年的时候建立的，现在已经是民国 109年了嘛，
对，
所以是大概在17年前建立的这样一个资料库。他这样资料库建立之后，他一定是把有的资讯陆续上传到这样一个资料库去建制完整。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依据就是健保署提供的一些资讯来讲，它是基本上你这样一个建立之后，它一定会有个时间差，比如说在这个时间点之前的资料，可能就不是透过资料库可以找得到的资讯。
是，
那所以这就也是会有个落差啦。比如说像在这之前，可能您接受的这些，如果当初没有纸本的保留下来，那可能在说现在这样做查询就会有一定的困难。
是是，哎，这样我就想起来以前就是为孩子在做一些的预防注射的时候，
是
健保卡插进去，
是，
然后不管是自费的还是这个健保给付的一些的疫苗，小儿科医师都会在上面看到说，哎，你几月几号的时候已经打了第几剂了，然后下次是在什么时候打，所以这就是类似这样子的功能，对不对？
没错，
就很清楚提醒我们。
对对对，这也等于不管是提醒民众自己，因为刚刚提到现在这些资讯其实透过我们第一次介绍的健康存折，其实都可以查得到了，如果资料库里头有的话，其实可以查得到的。所以其实现在就是希望这样的资讯在原本是记录在健保卡里头，是供医疗人员可以看得到做查询，跟现在透过云端的整合，变成我们自己也可以做查询，它其实就是希望能达到一个全方位的提醒的功能，让我们自己能充分了解到我们曾经有打过什么样的疫苗啊，或是有曾经接受过什么样的检查或检验这样子。
我今年开始打那个叫做什么 B 肝疫苗，
是
因为我去年检查我没有那个抗体，
对对对，
所以他就先帮我再检查，就是打完一剂之后再检查是不是有抗体，就打完还是没抗体，所以我要打三剂，你知道吗？第一剂跟第二剂距离比较近，第三剂就是比较远。
没错，
对，
他希望你刺激让你会有这样抗体的一个反应出来。
对，然后他每次跟我说下一剂要打的时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可不可以那个礼拜要提醒我，因为我会忘记。
是
对，所以基本上我们是不是既然我们插健保卡进去就有这方面的一个资讯的话，我们自己是查得到我下一季应该什么时候打。
对，
是哦，
原则上应该是这样，就是如果或者是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国人可能就是除了自己查得到以外，他其实最重要的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当你有时候可能要外出工作，或是外出，尤其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因为每个国家它对于这种接种疫苗政策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因为如果您要去工作，或是您可能甚至考虑未来的移民，这些都有可能，那他可能会要求你提出一些相关的健康证明，比如说你曾经打过什么样的疫苗，或是你曾经接受，或是你就像刚刚讲你已经有什么的抗体，那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变成这样的资讯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可以显现出来。虽然健康存折是您可以立刻了解确实你有这样的资讯，当然如果说刚刚讲的那我要提到证明的话，就是变成您可以再回到我们相关的各地卫生所，好，去提出我需要这些的，有时候可能是需要纸本的证明，但是在这之前您就可以先透过像刚刚提的这些云端的资料库，可能就可以先了解您自己曾经有没有接种过这些，也可以先有个底啦，就是知道说那我可能需要补些什么补打，或是要去再跟就医去请医师咨询你有没有必要再去接种这些相关的疫苗啊，或是这样做一些防护。
是，哇，听到孟山这样讲我就觉得好重要哦，因为有时候我们就是某些的东西当你还不需要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它是这么的重要。
没错，
像刚刚孟山提到，如果真的有一些出国的需求，有一些的地方可能那个国家就要求你提出相关的一个证明的话，这时候是不是有这个证明就好重要了。
没错，
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孟山对于我们的健保卡知多少系列的第二集，我们特别针对了用药过敏记录，还有新生儿衣服注记，以及卫生行政专区的部分呢，为大家做说明呢。最后孟山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其实我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些告诉一些这种介绍啊，其实就是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可以了解说，有一些好用的工具，它其实不管是之前存在的或是现在你不了解它，透过这样希望 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哎，有这样的功能，然后可以多去使用它，让我们自己能更保障自己的用药或是就医的安全。
是，没错。好，今天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健保卡知多少系列第二集，带空中好朋友们了解的是健保卡的用药过敏记录、新生儿衣服注记，还有卫生行政专区。好，这个预防接种的相关的资料都在这个卫生行政专区当中。我们下一次呢，要带大家来认识的是各种保健服务项目的介绍，还有同意器官捐赠以及安宁缓和医疗的注记了。今天非常感谢台北市药师工会资讯发展委员会主委、三军总医院临床药学部卢梦山药师的分享。有任何的用药问题，善用医院社区药局专业药师的咨询服务，也持续的锁定的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工会共同制播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谢谢梦山。
谢谢。